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是的，那如果欢迎大家来新西兰旅游啊，来旅游记得找万国旅行社、啊、买东西去万国到家。
我们可是老字号了。
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好，
大家听过前面春秋战国的故事呢，一听叔孙通这个人名就知道他的姓氏的来源，对吧？叔孙氏嘛，这是曾经的鲁国三桓之一叔孙氏的姓氏。史记中记载呢，叔孙通是薛人，你看对上了，山东人，对吧？在秦朝的时候呢，因为文学被选征啊，等待呢被任命为博士。使者呢上报情况，秦二世呢召集博士和儒生询问啊，说楚国的庶族啊攻克了齐县，进入陈，诸位觉得怎么办？博士和诸位儒生就说呢，说人臣呢没有将领，将领反的话呢死罪不赦，希望陛下呢发兵攻击。那秦二世呢就怒了，变了颜色了，脸变了颜色了。这时呢叔孙通上前说，说这些先生们说的呀都不对，天下何为一家，毁掉了郡县城池，融化了武器，告诉天下不再使用，而且呢上有明主，法令都发布了，让人人尊奉职守，四方服凑，哪里敢有反贼啊，这些都是些鼠窃狗盗，何足挂齿。说郡的守卫如今时时逮捕就好了啊，哪里值得忧虑啊。
这叔孙通倒是会来事儿啊，他顺着秦二世说。
秦二世呢一个一个的询问儒生，这些人呢有的说是反贼，有的说是盗贼。于是秦二世就让官员把那些说反贼的儒生呢都依法论处，说是盗贼的呢就免罪，赐给叔孙通呢帛20匹，一袭衣服啊，拜他为博士。叔孙通呢出宫返回宿舍，诸位儒生们就说了，说先生你怎么说的那么阿谀奉承啊。叔孙通说，诸位不知道啊，我险些就没能逃脱虎口。于是呢叔孙通就逃跑回到了薛，那时候薛呢已经投降了楚国了。
叔孙通这么说他纯粹就是为了保命啊。
因为叔孙通知道啊，跟这么糊涂的皇上讲不了道理，不如逃命去吧。叔孙通呢逃到了薛之后就投奔了项梁，项梁在定陶兵败，叔孙通呢又去侍奉楚怀王。等到楚怀王被放逐啊，那他又改投项羽。等到刘邦呢率领五路诸侯攻克彭城，叔孙通呢又投奔了刘邦。刘邦彭城战败，叔孙通呢就跟着刘邦西去，跟随到了汉中。
那这叔孙通倒是很会变通啊。
名起得好嘛。刘邦是个非常讨厌儒生的人啊，见了儒生呢就拿过儒冠来往里撒尿啊，看见叔孙通穿着儒装呢他就反感。于是呢叔孙通就改穿了短衣服，跟楚国人一样。刘邦就特别高兴。叔孙通呢奔汉，跟随他的儒生有100多人，但是叔孙通呢都没有推荐他们，而是专门推荐群盗壮士给刘邦。这些跟随他的儒生呢就在私底下里就偷偷骂，说侍奉先生数年呢，这次幸亏投奔了汉，如今呢先生不能推荐我们，专门推荐那些大流氓，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叔孙通知道后呢就对他们说，说如今呢汉在冒着失时争夺天下，诸位先生能够打斗吗？有武功吗你们？所以呢我先推荐那些斩将擎旗的历史，诸位不要急躁，我不会忘记大家的。
所以这合着儒生们跟随叔孙通投奔刘邦，也是希望能混个一官半职。
千里为官只为财嘛，
是
儒生也不例外啊。刘邦拜叔孙通为博士，称号是祭祀君。汉五年，刘邦击败项羽，诸侯在定陶共尊刘邦为皇帝。那时叔孙通呢帮着安排礼仪和名号，刘邦全面废除了秦的苛刻法律，一切都是越简单越好。群臣饮酒争功，喝醉了酒呢大呼小叫， 拔剑拍击柱子，那刘邦呢就不太高兴，对吧？叔孙通呢知道刘邦开始生厌，就去游说刘邦说呢，说儒生啊难与之进取，但是可以守城，臣愿意去征集鲁国的这些儒生啊，与臣一起起草一些个朝拜的礼节。
那刘邦愿意吗？
刘邦问说不会太难吧。刘邦应该是厌恶繁文缛节的啊，不愿意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。然后呢，叔孙通说呢，说五帝不同乐，三王不同礼。所谓的礼呀，是根据人情世故定下来的。那么夏商周的礼仪呢，都不尽相同，可想而知。臣准备采纳古代的礼仪，再加上秦的习俗，糅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刘邦说，那就试试吧。容易学就好，揣摩一下我能学会，就以这个为标准。
这个标准倒是不高啊。
叔孙通呢就去征召鲁国儒生30多人。两位鲁国儒生呢不肯加入，说先生您侍奉的主人呢都超过10个了，都是些当面阿谀奉承得到宠幸，如今呢天下初定，死去的人尚未安葬，受伤的人还没有复原，又要搞礼乐，礼乐的兴起需要100年之后才可以，我不忍做先生您做的，您所做的呢不符合古训，我不去，先生您自己去吧，别弄脏了我。叔孙通笑着说，真是个鄙陋的儒生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。于是叔孙通就带着30个鲁国儒生西行，连同皇帝左右和他100余名弟子呢练习了1个多月。叔孙通说呢，皇上可以试着看一下了。刘邦看了之后说呢，这个我能行。于是就命令群臣学习，就等着10月的时候使用。
那皇上首肯了就可以继续了。
汉7年呢，长乐宫落成，诸侯群臣呢都在10月朝贺。朝贺的仪式是呢，平明时谒者治礼，按照次序进入殿门。宫廷中呢布放着战车、骑兵和步兵守卫宫廷，分布着士兵手握旗帜，传言说屈。大殿底下呢，郎中在壁的两旁，数百人侍立，功臣、列侯、将军和军吏按照次序在东方和西方排列，文官自丞相以下也是东西方列阵啊，设立酒宾和炉船，也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唱名
啊。这就是像电影里演的，就是传某某上殿，然后底下就像传声筒一样依次给传出去哈。
这时呢，皇帝的御辇从屋里出来了，百官执事传景引着诸侯王至600担的官员按照次序朝贺，自诸侯王以下呢无不震恐肃静，行礼毕再置酒，置酒就是请喝酒的啊，宴会。诸位侍奉在殿上的人呢都低着头啊，服了，不敢抬头了。按照尊卑顺序呢站起上寿，敬酒9次之后呢，谒者宣布罢酒。御史和执法呢看谁不能够做到行礼如仪，就从旁边引着给走开了。整个朝会和敬酒呢再也没有喧哗和无礼者。刘邦说呢，吾乃今日之皇帝之贵也。听这话说的，今儿我才知道当皇上这个挺尊贵的，就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500金。叔孙通趁机说呢，说诸弟子儒生啊，跟随我都很久了，愿陛下赐官啊。刘邦呢就拜这些人为郎。叔孙通出来呢，把被赐的500金都散给了这些儒生。儒生们都高兴的说呢，说叔孙先生真是圣人呐。懂得当时什么最重要，你看看给钱就是圣人。
这跟他之前喝醉了酒大呼小叫这拔剑击柱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。
到了后来汉9年的时候呢，刘邦让叔孙通做太子太傅啊，算是降级使用了。汉12年呢，刘邦想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，后边会讲这段故事啊。叔孙通进谏说呢，说过去晋献公因为骊姬的缘故呢，废太子立奚齐，晋国乱了数10年，为天下笑，秦国呢不早定扶苏，所以赵高可以诈立胡亥，最后灭亡祭祀， 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，吕后与陛下一起吃苦奋战，怎么肯背弃呢？陛下如果一定要废嫡立少，臣愿先伏诛以净血污地。
这等于死谏呀。
哎，是的，看似滑头了一辈子的叔孙通啊，终于直接把刘邦给怼回去了。这就是儒者圣明之处啊，关键地方绝不含糊。刘邦说呢，说先生你不要说了，我开玩笑呢。叔孙通说呢，说太子是天下之本，本一摇天下震动，奈何拿天下来开玩笑呢？刘邦说，我听先生的话。那后来刘邦宴客的时候呢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才没有能够更换太子。那史记中这个其他的故事呢，我们还是下回跟大家接着说。
是的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再会。